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胜男。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专家呢是陆毅，为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如何使用汽车安全气囊。陆毅上午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非常感谢您上午做客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汽车保养和维护相关的话题。说到安全气囊哈，之前跟大家聊过，也是看到在澳大利亚的话，经常会爆出有一些汽车呢被存在安全气囊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看到在5月27号的时候呢，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呢是公布了一份安全气囊更换的这个修订版哈，再次更新了一些品牌，其中包括一些比较大的品牌，有奔驰、宝马、奥迪、福特和霍顿哈，总共呢有约110万辆车呢是在新增的召回名单之列。那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您是一位受到影响的车主的话，可以采取以下的几个步骤。那首先呢是登录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的网站，来查询呢完整召回的清单，来确认一下自己的车辆是不是在需要被召回之列。那如果确认在召回之列的话，那你就可以登录他们的这个网站 productsafety.gov.au 来注册免费的召回通知。那么之后呢，车主会收到一份电子邮件哈，这个或者是电话或者短信的形式的通知。那也看到呢，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联邦政府也曾经采取过一些超长措施哈，那下令召回全国近400万辆装有高田气囊的汽车。那当时呢，这也是这个澳大利亚历史上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次产品召回事件之一。安全气囊的这个问题在全球频现哈，那目前呢，在全球已经造成了大约有180人受伤，18人死亡。那在去年七月的时候呢，在新州还有一名男孩呢，是因为问题气囊呢而死亡。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不要忽视或是拖延这些更换气囊的通知，以免呢危及性命安全。那陆毅，我们说到安全气囊能够保命哈，而且呢，就是有安全气囊或没有安全气囊，以及它的安全系数的不同，会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在车祸发生的时候哈，安全气囊能够提供多大程度的保护呢？
这安全气囊是一种被动安全性的保护系统，它与座椅安全带配合使用，可以为乘客提供有效的防护保护。在撞车时呢，安全气囊可以使头部受伤率减少为25%，面部受伤率减少到80%左右。
那我们看到在外边这个市面上卖的一些车哈，都会标有说是几个气囊几个气囊，现在看很多一些比较好的车都标注说有7个气囊哈，那是不是像安全气囊也会根据它的这个数量不同而分为一些不同的种类呢？
对，它分为这个单气囊、双气囊、四气囊，还有这个多气囊。
那我之前我小时候对安全气囊的第一印象，当时是看了一部电影，是《侏罗纪公园》。当时呢是这个就是开车的人碰到一条霸王龙，然后呢因为撞击这个安全气囊弹出来了，结果他本人呢就被卡在车里边没有办法逃脱。我对安全气囊的第一印象其实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当时我也在想哈，就是说这个汽车前排的缝隙会这么小，那安全气囊是怎么可以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边就一下子弹出来，而且就变得特别的这个就是膨胀特别大。那这个安全气囊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当汽车在这个行驶过程中发生碰撞时，首先由安全气囊传感器接收撞击的信号。只要达到规定的强度，传感器即产生动作，并向电子控制器发出信号。电子控制器接收到信号后，与其原存储信号进行比较，如果达到气囊展开的条件，则由驱动电路向气囊组件中的气体发生器送去启动信号。气体发生器接收到信号后，引燃气体发生剂，产生大量的气体，经过滤并冷却后进入气囊，使气囊在极短的时间内突破衬垫，迅速展开，在驾驶员或乘客的前部形成一个弹性的气垫，并及时泄露收缩，吸收冲击能量，从而有效地保护人体的头部和胸部，使之免于受于伤害或减轻伤害。
前面了解的是安全气囊打开的原理哈，那么它在处于一定的情况，达到一定的撞击条件的时候，安全气囊才会打开。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的话，安全气囊才会正常打开呢？
它的满足设定的车速才会启动，比如车速大于每小时30到50公里左右。
嗯嗯
嗯，还有这个汽车撞击点必须在传感器的附近，一般是车辆正前方60度左右之间。还有撞击物呢，必须是刚性的固定的物体，像石头啊、墙壁啊等一些硬物，这样它会在正常打开。
嗯，可以来说，这个安全气囊打开还是要符合一定条件的哈，像这个车速以及包括它这个撞击的方向，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安全气囊是不是打开。所以说，不见得只要发生车祸，安全气囊就肯定会打开哈。
嗯，没错，是。
嗯，好，那听众朋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咨询任何同汽车保养和维护相关的话题。好，今天第一位听众哈。我们这边系统显示不了它的这个名称哈，这一位听众是座机尾数9623的朋友，您好。
哎，你好。
哎，请说。嗯，
啊，我想那个问一下师傅，我的有一个同样的困难呢，他在下雨天开车的时候呢，比如说爬坡，他其中他会打滑，下坡时候他有那个刹车，他也会打滑。
嗯嗯。
我在想这个车型是不是这前置的型是都会造成这种型情况呢？
前驱车你首先得看您的轮胎了，看轮胎您的
胎
纹。
轮胎是3年新的。
一般轮胎的寿命差不多就在3到4年左右。
该换了。嗯。
嗯。
它就是如果胎纹如果很多的话，如果你的胶如果变质变硬的话，也会造成打滑的。
但是我觉得是我换过以后它还是有这种情况。这个车不是现在换，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这种前置新的这种前置的车开的时候，我第一部车也是同样的可能了，我在一次开车时候拐弯急转弯下雨天，结果我一踩刹车打飘，撞到前面撞到旁边的杆子，我就有这个体会，这个车好像它总是有这个毛病，即便我换了新胎它有这个毛病。我就想问这个是不是这种前置式的，是有这种，还是哪一种车型比较好，会有避免这个，还是有它有一个系统防滑系统，会避免这个问题？
咱先说，就是说你这车先说两个问题，一个是说在你加速的时候，可能轮胎会打滑，是吧？
嗯。
啊，加速的时候轮胎打滑。
不是加速，就是爬坡，在停
在一个爬坡。对，就是说对加速
用力的时候。
我要开始启动红灯一辆，我要加速。
嗯，就要开始用力的时候。嗯，
对，用力的时候，没错，就是加速的时候。就您加速的时候，有些车的就是说性能，发动机和性和波箱的性能比较好一点，这样就需要您的脚控制你那个油门的就是力度。
嗯，
要掌握好它的力度。有些车您给大给油的时候，因为它的波箱性能还有发动机性能不是那么好，你再怎么大给油它都不会打滑的。这说首先一点说明你的车的就是性能首先是正常的。
嗯
啊，
但就需要你的脚的力度来控制这个油门，掌握它的力度。嗯，另外一点就是说，您在环岛的时候转弯的时候，后轮会甩尾，对吧？
对，
会打滑。好，我再说这个，就是说您在转弯的时候尽量注意要放慢速度，
嗯，
不要太快。如果过快的话，您踩刹车的时候，相当于您的前轮是处于就是说半停止的状态，结果后轮还是在驱动的状态。如果您转弯的时候，就会造成甩尾的状态。
甩尾了一下，嗯。
啊，您明白吗？
但是它在直线的时候，比如说下坡的时候，雨天。这就是雨天特别多，你一点刹，稍微点急一点，它也一样的，就是在直的时候，它没有偏的时候，它还是有一点打那个打滑。
您的车是哪一年的？
我这个车是2005年的。
2005年那个车应该是已经带这个 ABS 防爆系统的了。
嗯，
就是防锁死的，就是说您打滑的时候，是您确定那四个轮胎是不动的，还是说轮胎在缓慢的前进的？
四个轮胎不是缓慢前进，就是比如说速度很快的时候下坡，我一看到前面很远的地方，我就开始踩刹，这么一踩刹就感觉到那个汽车会。
嗯，还有一点我跟你说，您平常的轮胎的胎压您打多少气压？
打它的正常的是29。
那应该可以，不是很多，一般打30、32、30都可以。对。
嗯，
嗯，
就是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讲，是不是有一些汽车型号就是还是前置型的相对的比较好，自动，比如说我过去理解它就是比较轻嘛，它容易飘，它是不是有一种自动重一些的会避免这个问题？
我刚才说的那个 ABS 系统就是控制这个避免这些问题的。
啊，新车都会有这个？
都有这个系统。是没错。
无论是哪个车型。
是，没错，没错。
不跟那个汽车制动有关。
啊，制动就是说您脚的油门要控制力度，您要掌握好，对您车的性能首先要掌握好。
不是不是，我讲的意思，汽车的自己的重量。
自重。
嗯，
对对对，自重的话，重量重一点，它相对的这个问题。
那肯定是重一点，肯定会稳一些嘛，没错。
那同样的问题，我这是可能了，如果我买四轮驱动和四轮驱动，但是它是前面两个轮子带动，是不是同样也存在着这个问题？
您如果这个跟开车习惯有很大关系的
啊。
嗯，
好的。
您看看现在是不是自己本身的什么，就是操作方面有什么，就是说有问题？
嗯
嗯，
好的，谢谢。
好，谢谢您哈，谢谢参与我们节目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特别现在是在悉尼哈，雨天路滑，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减速哈，否则的话一不小心就现场就上演了一个头文字 D 甩尾了哈。
没错。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咨询任何同汽车保养和维护相关的问题。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贾先生，贾先生上午好。
早晨好，两位听
众。哎，您好，请说。
请教您个问题，我是新来的。昨天呢，买了一辆凌志的 RX350，是13万公里了。
嗯。
我想请教专家呢，咱们这个车的前桥后桥的油要多少公里换？还有这个车呢是2010年的，有没有这个正时皮带，需要多少万公里换？谢谢您。
前桥后桥油这个车规定是在每8万公里换一次。
8万公里换一次。
嗯哼。
啊，
这款车，这款车应该是正时链条的，没有正时皮带。
哦，它是链条传动的。
对。但它外边还是有一个 drawer bell， 那个皮带差不多每4万公里或者8万公里左右要更换一次。
哦，这个皮带也要换？
不，外边的皮带 drawer bell， 就是发动机内部那个正时皮带，它是链条的。
嗯哼。
对，那个没有，就是外边还有一根皮带，就带动你的这个，外边的那些方向助力啊、空调压缩机啊那一根皮带。
那个应该听完就是就一根皮带了，不是三。
对，没错，外边那个皮带，那个很简单的，对，嗯。
那根带着空调压缩机。
没错。
啊，发电机。
把，没错，是。那一根皮带带到所有东西，嗯，
4万公里换一次，
那个它根据情况了，根据天气，根据路况都有关系的。
OK，
嗯，
下面我这个去 dealer 换，您估计要多少钱换那个前桥后桥？
这个您去 dealer 问一下吧，换前桥油是吧？
对，前桥后桥是不是应该一起换，还是前面？
对，同一时间换，没错，它这款是连波箱油都一块换的。
哦，连波箱油一块
换。对，transmission oil， 嗯，
是，啊，换次时间多长时间？
啊，这个根据不同了。正常一般小车行做，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
有人说小车行，说流的不干净，因为我们是从大陆刚来嘛，不太懂这儿的规矩还。
嗯，就是原厂的会不会更好？
对，那您可以去哎 4S 店，但 4S 店基本上要留一天的。
对，有人说
要不行嘛，对，
流的不干净，你就把你油换多了。在我在网上查了查，他说这个油有人说是不用换。说就是终身的，说前桥油后桥油，按说他说越使这个油是越稠的，
没错。现在很多新车都说是不用换 lifetime， 但是他人可以吃可以排泄，你就像您说的那个油变稠，他会怎么办？
嗯，
对，所以说还是要换的。
嗯，到底是去小店换还是去那个就是 4S 店去换哈？
嗯，
省钱还是省时间？贾先生，您的个人选择哈。
我这样，这4万公里去小店，下4万公里
也行，也行了。也行，哎，好，谢谢您，贾先生啊，谢谢，好，谢谢，好，那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哈，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上午好，
哎，你好，
哎，请说，
主持人，我就想问一下，那我的那个Toyota Echo， 那个 transmission oil 跟刹车油，因为已经是2003年的，是不是要换啊？
嗯，您刹车油每4万公里或者2年需要换一次。
啊，
那个，波箱油8万公里左右，或者4年左右换一次。嗯，四年左右。
这个油有这个刹车油什么就随便什么油，还是一定要有品牌？
刹车油现在因为大多数用的是 DOT 3，就 DOT S， DOT 3。
啊 ，DOT 3。
啊 ，DOT 3。
基本上都可以啊。那么 transmission 呢
transmission oil 您可能那是应该是用的 Dixon 5。
啊 ，Dixon 5，那不一定要用原厂的，不一定要用原厂的。
啊，其他油可以代替。这样，您把您那个 transmission 那个齿拔出来，您把它擦干净，在齿的下部上面写的那个油的型号，它上面写的 type，
嗯，
应该是5。
好的，
是那个罗马数字的5。
啊，
嗯。
啊，那还有问题，就是说这个换这个 transmission 油的时候，里面有什么 filter 没有？就是油放了重新上新的，还是要做其他的事情？
没错，这个是两像您说的，已经答案在里边，有两个换法，一个是只是漏油加油进去，另外一个就是说把整个油壶拆掉，里边那个 filter 也换掉。
里面有个 filter 的。
里边有 filter， 没错。
啊，
嗯，
好的。
但那个工程比较大一些了，就
嗯，
因为整个油壶要拆掉了。整个底盘要拆掉，
啊，就这个底拆掉，就把那个，拆掉换新的上去。
波箱的底盘拆掉，换了新的 filter 进去，再把波箱底盘装回去。
嗯。
装上新垫片，再打上新胶，装回去。如果只是换油，
啊，
它有个漏油的螺丝口，有个专 plug， 把那个松漏掉，再加上新油就可以了。两个换法。
那总归因为已经到现在已经2003年嘛，已经十几年了嘛。
嗯哼。
我想应该换，没有因为。这类似上面没有说要换，所以我想应该要换了。
嗯，是。
好的，那基本上应该一定要换那个 filter， 一定要换啊。
看您了，就两个换法，反正换完 filter 可能会就是说系统会里边就是干净程度会好一些的，
嗯，但也更麻烦一些，嗯，
对，没错，
您看了就
工程量多一些，嗯，
哎，好，谢谢您陈先生哈，谢
谢，
谢
谢你啊，
好，谢谢，
好，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上午好。
哎，你好，
哎，
罗你好，
嗯，
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我的车是那个2006年的那个宝马三系，那现在这个空调呢，好几个不制冷，不制冷的话，上一次是加了一个 regas， 那 regas 以后有改善，但是过了没多久又不行了，我想问一下这个主要什么原因，然后修复一下，估计是合理的价格应该是多少？
嗯哼。您说加过气的当时是冷的对吧？
对，有改
善。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又不冷了。
对，不冷。
您首先查，就是说您的空调系统应该是哪里有泄漏了。
啊，是的。
就是说负氧导致负氧减少，所以说它才不冷的。
对，那么
您说当时加上冷，就是说证明您的压缩机一些空调工作那个正常都是正常的。
对对对。
对，就是说您先查一下哪里有漏了。
漏了。那么一般这个合理的价格是应该多少呢？
因为这个漏的东西太多了，像您前面那个就散热器那就是 condenser，
对，
那个有可能也漏，还有你的那压缩机的本身也可能漏，还有就是说那些管路都有可能漏，
对对对，
还有你车内那个蒸发器也有可能漏，你要查是哪里了。
嗯，
啊，
嗯，那我很关心，就是说像宝马这种车空调修一下，一般这个合理的价格是什么范围呢？
那个范围是多少呢？
这个很难说，欧洲车的价钱肯定要比日本车是要贵的。
嗯，
对对对，啊，是这个。那
你要查出来看看具体哪里漏。
啊，那么一般这，因为我也不太熟，一般的话车行他查一下，如果不修，查一下也是要收钱的，对不对？
人工费。
正常有些会收检查费的，
嗯，
对，会收人工钱的。
对啊。
OK， 好，这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这个上次做那个 service， 那个师傅告诉我，那个叫 cast arm bushes worn， 这个东西磨损了。我想问一下，这个东西如果磨损不及时换的话，这个对行车有影响吗？有什么潜在的影响？
哪一个 bush？ 我刚才没听清。
好，cast arm a r m arm bush。
您说的 lock control arm 是吧？
什么
？Caster arm。
Lock control arm。
Caster arm。
应该是那些，就是说那些传动系统那些胶皮，那个老化，您开的时候如果严重的话，车会有点失控的感觉。
您讲这个方向没法那个。那么我这个车在路平的平度，这个路比较平坦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感觉。
没错，你拐弯的时候就有感觉了。
但是拐弯也没感觉，但是这个路不行，比如说一大车经常开的路有凹槽啊，那个时候这个方向盘会扭啊。
嗯，所以说您一定要换这个布，就这个胶皮，就是胶皮的。
哦，胶皮。
胶皮，对。
那么这个布是像我这个车一般是什么价格呢？换一下。
它这个有两个换法，一个是只是单单换布式，另外一个就是整套都换掉，这价钱不同的。
啊，
您如果买原厂的件，那当然很贵了。如果您买这个 aftermarket 的，可能会便宜很多。
哦，
或者说您单独换那个胶，就单独换那个布什，
对，
就换那个胶皮会便宜很多。
好的，好的，
好，谢谢赵先生，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这一位是陈女士，陈女士上午好。哎，陈女士，您这边可能开着电话哈，我们这边有一些延迟哈，请把电话声音关掉哈。哎，陈女士上午好。哦，可能这边还是有一些延迟，没办法，那我们只能再顺延到下一位听众了。这一位是许先生，许先生上午好。
哎，上午好。
哎，请说。嗯，
好，路易，我请教你哈，我的车是尼桑的这个 Ergon 2008年的，那呢，在这个车子前进啊、的时候呢，假设说要踩刹车，在刹车这个踏板哈、稍微轻轻要踩刹车以前，稍微轻轻要踏的时候，会发出一种滴滴滴的声音，这个滴滴声音是不是很大？像这种情况是刹车皮要换了呢，或者是什么情况？
嗯，就是说您轻踩的时候或者不踩会有声音，您需要看那个刹车片的厚度，因为在刹车片的侧边有一个小铁片，在它磨完差不多剩3毫米左右的地方，它会产生就是说噪音，提醒你要换刹车。
哦，是，我是轻轻踩的时候就发这种声音，
就是轻踩或者不踩或者倒车时有这种声音，基本上是碰到那个感应器铁片了。
啊、哦，所以
铁片就是提醒您换刹。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您刹车片的材质，
嗯、
如果材质过硬的话，也就是轻踩的话，也会说像您说的有这种声音响。
啊、哦，那等于说要换了这个刹车的这。
您先检查一下刹车片的厚度。
哦、OK，
嗯，内外侧都要查一下，因为有时候会存在这个像会磨偏的现象，有时候外侧剩很多、
哦，
内侧可能基本上没有了。
哦，这样哈，
有可能，对，您注意查一下。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
嗯、好，谢谢，
啊、
好，嗯，好，现在所剩时间不多，我们再来试图连一下刚才那位陈女士。陈女士，上午好。陈女士依然是把电话声音开着哈，这边会有延迟，您在现场听不到我们的这个提问哈，没办法，我们只能再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 Jason， 上午好。
啊，你好。
哎，请说。
我有一台是那个2007年的丰田奥轮，我那个拐弯的时候啊，右拐弯的时候或者左拐弯的时候啊，这个右轮胎下面有点响动，是不是以前中国叫球头松了？是不是？我想请教一下。
您在拐弯是不是加油时候响，还是不加油时候响？
不加油也响，
就有嘎嘎嘎的声音是吧？
哎、对对对，
没错，就像您说的那个球头，那个叫 CV joint， 那个轴老化、
啊，
对，它会有声音响的。尤其下次您再试试，就是说在掉头的时候稍微大点给油，你再看那个声音响的厉不厉害。如果响的厉害，您要更换了，就那个球头，就 CV joint 对。
啊，另外我请教一个，我9万公里那个大保养了，这个大保养在这换什么东西啊？一般性？
您的波箱油、火花塞差不多10万公里都需要换，还有你那个汽油过滤器，这些都要换。
啊，汽油过滤器、波箱油、火花塞。
对，完了再看您的皮带的什么状况，如果需要的话，也需要换了。
好，非常感谢两位哈、
啊，
不好意思要打断一下，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
啊，
非常感谢陆毅师傅和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普通话节目，即将为大家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普通话节目依然在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